好，我们继续看讲义140页。前面七种发菩提心的因缘，我们已经提到了前面两种，就是如来教菩萨发菩提心，还有不忍圣教衰而希望正法久住而发无上菩提心。第三个是不忍众生苦而发菩提心。有人见众生苦恼，值得怜悯，没有人救度，没有皈依处，没有依止处，流转生死，险难恶道。有大怨贼诸恶重受，就遭遇种种的不幸，生死恐怖，诸恶鬼等，经常有忧悲苦恼这些荆棘，还有爱别离怨憎会的苦，喜乐之水非常难得，大寒大热自己孤独的走在其中，在荒野偏僻之中，没有办法得到庇荫，难得度脱。众生在这当中有很多的恐怖畏惧，没有人救度保护，也没有人引导。有菩萨看到这样的众生非常可怜，入此生死险恶道中，受种种的苦恼，因此修行者以大悲心的缘故而发无上菩提心，发愿我应当为这些没有办法得到救度的众生，我来救度他们他们没有依止处，没有皈依处，我让他们可以依靠。我得度之后应当度众生，我得解脱之后，我得安稳之后应当度脱，来安稳一切的众生。这是不忍众生苦发大悲心，以大悲心的缘故而发无上菩提心。好，第四种是菩萨教导行者发无上菩提心。有人仅从他人那边听闻，以信乐心等发无上菩提心。这个道心就是菩提心的意思这个道中文翻译的道，有时候是八正道的那个道，有时候是指菩提行者心里这样想，我应该修善法，让这个善法不断绝，我这样子修善法不间断的话，一定可以得到必定。这个必定是必定成佛的意思可以得到无生法忍，修集种种的福德善根纯熟故就因缘遇到诸佛或者遇到大菩萨，能够知道众生根性是利或钝，身心本末知道众生的好要跟他的习性的差别，性欲差别，这个是应该分开来看一个是性，一个是欲。我们看角注25，大智论这里的解释非常好性就是积习成性，就不断不断的熏修累积。相是从性而生，相跟性有时候是同义互用，但是有时候相比较着重在外貌，外在的显现出来的样貌，性是内在的本性欲随性作行内在本性有时候能够假装一时但是有时候在明眼人面前那装也装不来随他的习性而表现出来，或时从欲为性， 习欲成性。性明身心为事，那重在身心呢，就是不断不断的熏习啊。欲是随缘而起，这是欲与性的分别啊。这个地方性是积习成性的这个意义啊。印顺导师在解释中观的佛性也有用上啊，就对佛性这的内涵，中观跟如来藏系的解释不太一样。如来藏系认为这个佛性是众生本具，本来具有的，但是中观它是空性啊，那会具备有这个习种性啊，还有性种性，它是不断不断熏习，熏习到不退转啊，那才是真正的佛性，具备有佛性，而不是凡夫性了啊。所以以中观来讲，佛性那是熏习熏习清净的法而成的啊，并不是本具啊。这是跟如来藏系的说法有些不同。好，这里就提到啊，善根纯熟可以知道众生根性立顿啊，他好要什么，他的习性如何，有什么差别。善知方便为波罗波罗蜜所守护，能做佛事者，佛事是以度众生为事业的啊。知我发愿善根成熟故，令住必定，或者得无生法忍，就是菩萨这样的发愿，希望众善根深厚的众善根啊，将来得到必定成我，或者得无生法忍。诸菩萨在七八九十地，像佛那样子善知众生心力，教令发心。七八九地的菩萨也是很高位的菩萨的啦，但是他们只是如佛，但还不是佛，所以这里就把它分别出来啊。第一类是佛亲自教啊，这边是像佛那样子知众生的心力而教众生发菩提心，不是仅有信乐力等啊，而教众生发心而已。好，第五种，见菩萨行道啊，行者也随喜而发菩提心。有行者看到其他的菩萨在修行，修诸善根啊，有大悲所守护具足种种的方便，教化众生。而菩萨不惜生命啊，多利益众生，而且广博多闻，在世间奇特人当中最为殊胜，能够庇护疲苦的众生，安住于六度，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而且菩萨怀着惭愧心啊，心是非常朴实正直柔软调和，其心清净，深深的好要善法。如果心血菩萨看到其他的菩萨怎么样的精进啊，广博多闻啊，有大悲心啊，心血菩萨心里这样想，诶，他所做的很好，我应当效法来学习，所修愿行我应当要修啊，我为了得到这些法应当发愿，发无上菩提愿，这样思维之后而发无上菩提心。好，这是看其他的菩萨修行，他自己随喜 也跟着发心的情况。第六，因布施之后而发菩提心。有人行大布施，有可能供养佛、供养僧，或者只是供养佛衣食。这样的行者因为布施而念，他回忆过去诸菩萨能够行布施，例如韦兰摩或者韦所多罗、萨婆昙、湿毕王等，这个都是过去有名的菩萨啊。大致的你大致上都有提到，这些菩萨过去都非常好要布施，像湿毕王啊，他就是割肉喂鹰的那位湿毕王啊，就是世尊的前身啊。他想，过去这些菩萨这么好要布施，他也想要效法，即发菩提心，用这样布施的福德回向无上菩提，希望成为成佛的资粮。好，最后一种，看到佛相好庄严，欢喜而发菩提心。有人看到佛，或者是听闻佛有32相，心里欢喜。这32相，详细可以参考《大智度论》还有《十住毗婆论》后面第20品念佛品也有提到好，这里简单说一下，足下平就是脚底平直能够密着在地面上。第二，手足有千轮相，千佛轮相。第三，他的手指有网幔，就手指跟手指之间有类似鸭子那样子的网幔。第四，手足柔软。第五，七处满，七处就是两手、两足、两肩还有颈。第六，他的手指非常细长端直。第七，他的脚跟圆满广平。第八，身体非常正直。第九，脚背高起平直。第十，他的身毛是右旋向上。第十一，就好像这个伊尼岩他是鹿王，他的小腿肚那样的纤细。第十二，他的手背长过膝盖。十三，马鹰长相，这可以参考角注41，有男根隐秘于体内，如马鹰长，他是断除邪淫，救护部位众生等而感得的。第14，身金色。15，皮肤柔软薄。16，一一毛孔各生一毛。17，眉间有白毫相。18，他的上半身广大，威仪端严，像狮子。19，肩圆又大。20，我的两翼下骨肉圆满。21，得之妙味。佛如果吃下很多很多东西，每一样东西味道它不会相杂个别个别都知道，而且吃什么东西都好吃，这个有这样的相好。22，他身广正直，就好像女居楼陀树。23，他顶有肉髻相。 24广长舌，那舌头伸出来可以覆盖法髻，这是我们讲的广长舌啊，说法啊，从不打妄语的。25我的声音啊，非常清脆柔和。26狮子甲，相好，它的甲就像狮子那样子。27牙齿有40，而且非常整齐，不会有龅牙的情况，而且很洁白密质，不会有疏漏，这都是指牙齿的。31眼睛如青莲花。32睫毛整齐不杂乱，像牛王一样。具备有这32相好，看到或者听到我具备有这些相好庄严，心里欢喜，这样想，我也想要得到这些相好。如果佛有这些相，那我好好修，我将来也可以得到。因此而发无上菩提心。好，以上这是七种发菩提心的因缘。好，底下有人问一个问题，虽然有这七种因缘来发无上菩提心，是不是一定能成就呢？回答，不一定，这个要分别说，有的可以成就，有的不能成就。那外人又问，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成就，什么情况下不能成就呢？或者不一定成就呢？答曰，于七种发菩提心当中，好，第一个，佛教菩萨发心，这是第一种。第二，为了护持正法，不忍圣教衰而发心。第三，不忍众生苦，怜悯众生而发心。前面这三种必定得成就，其他的四种那就未必都能够成就。那么成就与不成就的理由在哪里呢？这里又分两组，前三种发心必定得成就。第一种，佛观众生根本，因为佛具有佛眼嘛，看到众生是不是善根具足啊，而教行者发心，这必定得成就，因为佛不空眼故。第二，如果是为了尊重佛法，想要守护正法啊，这个心很强，不忍圣教衰，这个也必得成就。第三，与众生有大悲心，不忍众生苦，这三种必得成就，因为根本生的缘故。我们种善根，可以留意这个根字，就像树一样，我们真正要本固而道生那只有在枝末枝叶上，那个是没有用的，要注意这个根啊。所以种善根一定要深厚。另外，其他的四种发心未必皆成就啊。例如菩萨教行者发心，再来看到其他的菩萨所行非常殊胜，他也随喜跟着做，再来自己因大布施而发心啊。第四，若见若闻佛的相好而发心，这四种情况下多不成就。也有一部分是有成就的啊，他的因缘具足的话还是可以成就，不过就不是所有的都能够成就啊。为什么呢？因为根本微弱故。 好，这一品是发菩提心品，提到有七种发无上菩提心的因缘，三种必成就，四种未必皆成就。好，接着我们看卷四七条无心品，请看讲义145页。问曰：如上一品六发菩提心品提到，前面三种发心一定成就，后面四种未必能成就，云何为成，云何为不成？答曰：若菩萨发菩提心，却做了退失菩提心的法，那这样就不成就。如果他修不退失菩提心的法，那就一定能成就。所以寄颂说，菩萨应该远离退失菩提心的法。那有哪些法会让众生退失菩提心呢？这是下面有五组的四法，例如不敬重法了，或者有骄慢心啊，或者打妄语啊，或者不恭敬善知识，这个都是退失菩提心的行为。那么这些会让我们退失菩提心的恶法，我们就不要做，必须远离。远离就是除灭恶法，不要让恶法入心。万一入心了怎么办？要赶快把它除灭。失，菩提心法的失，就是今世或者后世忘失菩提心。那忘失了，那就不再随顺佛所说来修行。所以我们应该远离这些恶法。若不失菩提法，不忘失菩提心，那应该一心精进。好，那么有哪些法会让我们退失菩提心的呢？这个就值得留意的，希望大家可以反省一下，避免犯了这些恶法。要不然好不容易发菩提心了，却又退失，那就太可惜了。好，第一组先谈四种失菩提心的法。第一个是不恭敬法，第二有骄慢心，第三是妄语不真实，第四不恭敬善知识。如果有这四种恶法，有可能今世死了，或者是次后世或者来生，就会忘失菩提心，无法知道我是一个发过菩提心的菩萨，不复发愿。菩萨行法不复在前，他不再修行了，过去的善法也不现前的。好，底下别是不恭敬法。法是什么呢？是诸佛所说的上圣、中圣、下圣法。这个上中下可以参考角注四，人天圣那就下圣，声闻缘觉圣是中圣，佛圣是上圣。另外如果从三圣来讲，上圣是佛圣，中圣是必知佛圣，下圣是声闻圣，这样也可以。看是从五圣法来分，从五圣法来分，或者从三圣法来 分都可以。取要言之，是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法，而对于佛教化众生的法不恭敬，不好好供养尊重赞叹，不生稀有难得之想，不认为它很珍贵，像宝物一样。其实这些法可以圆满我们的成佛的心愿或者解脱的心愿。如果对这些法不恭敬尊重的话，那就会退失菩提心。第二，有骄慢心，心起高慢，还没有得到的自以为得到，还没有证得的自以为已经证得。证得什么呢？这里有提到三解脱门，就是空无相无愿。有的还没有证得无生法忍，他却吹嘘自己已经证得了，或者六波罗蜜或者菩萨十地，如是等这些善法没有证得，打妄语骄慢，说自己已经证得了，或者其他从修所生的善法，例如得到禅定啊等等，本来还没有证得初二三世禅，他却说他已经证得了。于此法中还没有获得，却骄慢说他已经获得，这个会退失菩提心啊。好，第三，妄语无实。好，先分别妄语的罪相。我们打妄语，一般只是想到说我说个谎话而已。但是呢，如果在佛典上这个妄语有轻有重，这里就分得很详细。妄语有的属于轻罪的图吉罗。以下这些是我们出家人对戒的轻重常常会用这些来判赦。既然论说到了我稍微解说一下，大家有个概念。角柱六图吉罗，角柱六的刮胡二，图吉罗翻译为恶作，就应该这样写、这样做、这样说，如果不合规定，那就名为恶作。这是小罪。这个名相在《大智论》，或许我再提示一下，大家可以想起来。像佛入涅槃之后，大迦叶尊者召集僧众要结集经典，阿难他多闻第一啊，而且当佛的侍者，他想要参与结集经，可是大迦叶尊者就把他拉出去，说你犯了六个图吉罗罪，那边就出现图吉罗了，那到底哪些罪呢？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佛陀身体不舒服，那请阿难去河边打一些水来，结果阿难到河边的时候看到上游有很多车刚好经过，那水很污浊，他不忍心打那些污浊的水给佛，那这种事情大家是就拿出来说，你这个就叫图吉罗，你犯了恶作罪，你不听佛的话。就阿难说我是不忍心我不是故意不打水。结果他说佛有神通你打来就是了嘛。阿难尊者他非常厚道， 啊，就没有反驳。但是如果有人要反驳的话，他或许会这样说，他会这样回嘴啊。佛既然有神通，佛自己去打水，用神通去打水不就好了吗？啊，既然有能力可以把这个污浊水变干净，那佛有神通，何必去劳烦人家去打水呢？啊，类似这些啦，就六个土基罗。啊，这个都是小小罪了啊。那印顺法师有写类似这样的文章，非常有意思啊，可以参照。好，这是土基罗。第二，稍微重一点的叫做波叶提，或者翻译成波叶提。这是角注七，我们直接看刮胡二。波叶提啊，它的意思就是堕。那么这个包括尼萨起波叶提，尼萨起波叶提，那就翻译为舍堕，那波叶提就翻译为单堕。那波叶提的意义为堕，而形容为烧煮，就是陷于罪恶，身心焦灼烦恼烦热，不得安宁的意思。这是比恶作的土基罗稍微重一点点。那单堕跟舍堕，这舍堕都是跟财务有关的啦。那他要忏悔的话，必须把这个财务先舍，才能够忏悔得清净，所以他叫舍堕。单堕就不一定跟财务有关，所以妄语有的是比恶作罪稍微重一点点的。三，有的属于偷懒遮，偷懒遮如角注八的刮胡一，偷懒是大，遮是障善道，之后会堕恶道。我们看角注八的刮胡三，道宣律师这里有解释啊，偷懒名大，遮是障善道，它的体性是污秽，从不善体来得名，又翻译为太罪，一言初恶。太罪就是大罪了啊。明了论倒数第二行解释，偷懒是粗，又粗重，遮有遮也是过，就是粗重的过失。那这种偷懒遮有时候是这样子，还有两种啊，一个是重罪的方便，也就是说杀生、偷盗，这波罗夷是重罪。如果这波罗夷未遂啊，那本来想要杀人，但是未遂，那就属于偷懒遮啊。第二，能断善根啊，不依佛所立戒而行，那就有过失。另外，第四，有的是属于生解婆斯沙，我们看角注九，这个简单翻译为生禅啊，它意思是生禅。我们看角注九，角注九刮胡二，生禅就好像受伤很重，但是性命还没有断绝，还可以救治一样。如果性命断绝了，那就是断头罪，就是波罗夷最重的。那么他还不到那个断根，那命根还没有完全断，这个叫生禅。如果犯这一类的罪，要暂时别住，跟大众生别住，受六业摩那堕的处分。 摩那堕本来的意思是悦众，让大众欢喜，也就是说他在六夜 六个白天晚上住在别的地方，那好好忏悔，不要再犯，那也为大众生服务，那谨慎的忏悔，不要再犯，令大众生欢喜，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倒数第三行，犯了这种重罪，几乎丧失了身格，但是还有剩余，可以从生劫当中救济过来，所以名为生残，还可以留在僧团里面。那最重的就是婆罗夷，那就要驱逐僧团了。好，属于婆罗夷，如脚柱石、刮胡衣，破坏离散名婆罗夷。又婆罗夷，例如被刀所伤，绝灭命根名婆罗夷，就是像命根断死了一样。最后一行，婆罗夷者，例如有人被他砍头了，活不下去了。如果修行人被恶法所灭，那就不成为比丘，必须驱逐僧团，那就是婆罗夷。脚柱石的刮胡二导师的解说，婆罗夷意义为他胜处堕不如，是最严重的罪行。什么叫他胜处呢？就是例如战争被人家所征服，这他胜自己输，是别人胜自己堕于负处一样，输了不如人家的。凡是婆罗夷学处，学处就是戒，最后都会说婆罗夷不共住，不共住那就是驱逐僧团之外，失去比丘或比丘尼的资格，无法留在僧团中享受应有的权利，这跟世间犯的死罪一样。好，这是最严重的妄语，所以妄语它的罪有轻有重。好，或有人言，第六妄语，这种妄语就是更轻，他只要心生忏悔，这个罪就可以除。如果是恶作罪，那他还要向一个人表白忏悔。上面五种妄语，第一种菩提罗是轻，最后的波罗夷是重，第六只要心生忏悔的妄语，这个最轻。那轻重怎么分，底下就有解释了。属于波罗夷者，这种妄语最重的是什么呢？自己没有过人法，过人法就是超越别人，超越一般人的，例如禅定或者正果，这个是超过一般人的。没有证得禅定，或者没有证得圣果，自己口说或者用种种的样态来表示例如有人问你你是不是证得阿罗汉的，他虽然嘴巴没有说是，但是他点点头传达这个意思，这个一样都是属于妄语，用种种方便显示他有这些殊胜过人法的功德，这一种是婆罗夷所以妄语里面有一些妄语它是必须驱逐僧团的，就是没有正果却妄说正果。为什么这种比起骗一些人几个钱财 比他更重耶。为什么更重呢？他会乱正法，这种大妄语会乱正法啊。凭他这样的功德也可以正果，那有的人分辨不清楚啊，所以佛陀对这方面非常严格啊。这一类的大妄语这是属于断陀罪。其次，属于生禅的，如果口说啊，或者种种样态来表示，于比比丘世事中，比丘世事这里是指是波罗夷啊，就是杀生，就是故意杀生，特别是杀人，这个是断头罪啊。在偷盗、淫、大妄语啊，以一一有根、无根事来毁谤。好，我们举个例子，例如说有人故意毁谤哦，某某人他杀生，他恶意杀人，他的用意是希望他被赶出僧团啊。那这种心是不是很有点很毒，对不对？那这种故意妄语，想要毁谤人家得到最重的罪的话，他所得到的妄语罪就是其次。第二重的生产，他如果毁谤人家得第二重罪的话，他次一等，他得到妄语就是第三重罪。以下以此类推。那有根棒或无根棒，这里在戒律上又有区分，例如脚柱十四，有根包含见闻疑啊，虽然他有见闻疑，但是夸大其词，本来是小罪，却说成大罪。那见闻疑是什么意思呢？如脚柱十五，见根者啊，他亲眼看到有人犯淫行，这是属于淫罪，或者看到有人偷五钱，或者超过五钱，这是犯盗罪。过去佛陀那个时代偷盗，他比照当时的国法，如果偷五钱或五钱以上，当时的国法那是要砍头的啊。所以如果受戒的人他偷盗超过五钱，那就算是重罪，要赶出僧团啊。啊，有人钻漏洞，他想，哎，我偷五钱啊，要赶出僧团，他就分期付款，一钱一钱一钱的偷啊。哎，当他偷满五钱的时候被发现了，那这个时候要不要赶出僧团？哎，佛陀就问他，你当初发心是怎么样啊？如果你开始发心就是要偷买五钱的话，一样要赶出去。但是你是随缘，好，哎，这里有一钱偷，哦，就完了。哎，第二次又有一钱，哎，再偷，这个分别的，哦，这个还可以通忏悔了，嗯。好，一个淫，一个盗，或者亲自看到有人杀人，啊，那最后看到有人说大妄语，这些是他亲身看到人家犯的淫、盗、杀、大妄语，这是见根，他有这样的根据，他亲自看到了。第二，闻根，就是有听闻的根据，听到某人说，哎，他违犯了犯行，或者听到有人偷五钱或过五钱，听到有人说啊，那个人断人命啊，或者听到有人自叹得过人法，这是从他听闻的。第三，怀疑，就是合理的怀疑了啊，于二种生疑，有的是从见生，有的从闻生。从见生者啊，例如哎，看到一个比丘跟妇女 啊，从身里面走出来，哦，或者说，哎，看到有人他手拿着刀，哦，沾满了很多鲜血，啊，类似这些啦，他只是看到一些样子，但是没有看到他当下杀人，他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他看到这些，哎，拿着刀子啊，手又沾满了血，他有的看到的。合理的怀疑，这个叫疑根。有的从听闻生疑，听闻人家说，哦，某某人偷五钱，或者听闻，有人说，哎，他得上人法，辗转听闻而产生的怀疑，他有这些根据，那是有根棒。但是有时候你只是有这些根据，不见得是真实的啊。像有位比丘，他看到证得阿罗汉的比丘啊，他到一个小屋啊过夜，隔天看到这个有一个女人从里面出来啊，去洗衣服，然后之后又看到比丘走出来了，他就怀疑啊，这个比丘犯了淫戒，但是他这个比丘事实上是一个大阿罗汉，他是不会有这种行为的。佛还有很多人劝他，你不要随便毁谤人家，但是他看到的就是从这些见闻疑产生的辗转的根据啊，他还是一口咬定比丘犯波罗夷，佛劝他也不听，这一种那自己就有罪啊。好，第三属于偷懒遮的，以有根是棒或者无根是棒，可是未遂啊，这种又其次。他得到了罪有比较次一等。第四属于波义提的，以无根来谤人家犯了生产罪啊，那生产的次一等那就是波义提。第五属于图吉罗的啊，那就是上面四种，除了上面四种重罪，其他的妄语都是属于图吉罗的轻罪。第六种自心除灭，例如我们在诵戒的时候，有时候会问清净佛，那自己知道有小罪，但是大家在诵戒啊，他也不能就突然回忆起来啊自己不清净，但是也不方便对别人忏悔，那就自己悔过啊，这个是属于自心除灭的。好，另外妄语依五种分别而有轻重，这里虽然说用妄语来分别，但是我们可以应用在其他地方啊，杀啦、盗啦、邪淫等等啊，也可以比对。好，有人问，妄语只在比丘不在白衣，因为前面所说的这些波罗夷啊、生产啊，种种都是属于比丘戒里面的规范，不在白衣，而此论，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十住毗菩萨论，还有通在家出家，这个论是不是通在家出家呢？虽然说的是比丘戒，那在家是不是也有一些轻重的不同呢？答曰：凡知事实耳，而意之说者，就是事情这样子，那可以从各种不同 的事项来推论。此论中说种相妄语，如果分别，那就有众生的分别、事的分别、时的分别，还有五重罪。五重罪它如角柱十八啊，寡五一，有波罗夷，有生产波一提，还有波罗提提舍尼，就是舍堕。还有第五月比尼罪，月比尼那就是图吉罗，不同翻译啊，这叫五重罪，五种。那这五种罪的分别，就是从重到轻。第五住处的分别啊，所以还是有轻重的不同。虽然轻妄语习久则重啊，在不断不断熏习久了以后的恶小不断的造作，久了会变重，也会丧失菩提心啊。好，底下就分别解说什么叫众生的分别。如果是断善根或者邪见，还有其他身烦恼，那这样那就属于众。有的是事情的分别啊，如果你是说过人法，就还没有证得圣果，却说证了圣果，这样的事情，那就属于重的。如果稍微轻微的打妄语啊，这个事情非常小，那这个事情的差别，它的罪就有轻有重。如果说过人法或者破和而生，那这个都是比较重的。时分别，出家人妄语则重。我们看角注二十一，刮胡一，这里提到出家人妄语，他罪比较重，或许可以解释为出家的时候一定有受戒嘛。比丘一定有受戒，而此时若打妄语，那就最重。非出家时，那不一定有受戒，如果没有受戒的话，相对来说罪就比较轻。另外也有可能出家众为了求衣食而故意妄语破正命，例如大智论卷八十七提到出家人，他是要乞食嘛，他仰赖白衣，那如果为了求衣食而妄语迫于正命的话，这种情况之下，那就会堕三恶道，他的罪比白衣还重。好，第四五重罪分别啊，例如波罗夷这个断头罪当然是重了啊，其次的就是生产，如果图基罗的话呢，就是比较轻啊。好，第五项住处分别，如果在生团当中妄语啊，那就比较重，如果在白衣舍啊，那住处不一样了啊，一个大众生都是大家有修行人，大家有惭愧心的人之前啊，你还在那边打妄语，这个在生众的住处打妄语就比较重。若正时则重，佛典里面谈到的正，有时候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正果啊，另外一种做未正。你是不是看到他偷盗了？本来没有，他做伪证啊，说有，这个陷人于不义啊。这种情况就属于重的。我们看一下角注二十三啊，这一段也有帮助我们的理解。别辩 事情的或者犯罪的轻重，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境，境就是对象的差别；第二个是你所做的事情，还有约你的心念或者言语等等。第一个于境，例如狂恩境、尊人等，狂就是欺骗了，欺骗你的师长、尊贵的人，你敬重的人。那对我们有恩的师长，你又欺骗他，这个罪比较重了。或者多人大众，不是只有欺骗一个人，欺骗很多人，或者对于他极度的恼乱，这个都是对象不同，那的罪也跟着不一样。而约誓，誓底下分三种，第一个出誓法，例如证得圣果，这样的打妄语，那当然是说过人法是很重的。第二个约净法，虽然禅定是共世间法，但是一般人得不到没有得禅定却打妄语说得禅定。再来约世间的事，这个就做伪证了，没有看到却说看到。所以这个约对象，约事情，还有你的心念，种种不同，那个罪是有轻有重。好，第四，不恭敬善知识，对于善知识不恭敬、不敬重，举止轻浮，多行此事法，那就会退失。不离心，这四法，第一个是不敬重法，第二有骄慢心，第三是打妄语不真实，第四是不恭敬善知识。如果我们造作了这四种恶法，那就会退失不离心，需要留意。好，今天先讲到这里。